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p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我们还在讲圣父、圣子、圣神。好，他说圣父呢，作为第一根源，圣神由圣父而发，而圣父作为给予圣子的恩赐，圣神发自共荣的父和子。还记得我们上次这个第九集的时候，也就是天主第三集，好，因为我们其实现在这个开播是第十集，就是 AP 教理系列的第十部影片，也是天主这个主题的第四部影片。好，那我现在讲的是上一部，第三部。好，这个第三集里面讲天主的时候，我们就有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听到圣神是从父和子而发出来。好，这个 proceed from father and the son。好，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叫和子说，就是和是你和我的和，我和你的和，意思就是圣神被派遣是父跟子一起所发的，所以圣神的行动呢，是父跟子呢他们同心合意所有的行动之中展现出来的。因此我们讲到说，这个被很多人认为说是跟东正教 Orthodox Church 东正教有产生很大分裂的原因嘛。但其实我们在上一集也解释说，这不是真正完整的解释，因为其实研究这方面的历史啊，神学家其实你还是会明白，其实最主要还是一个文化差距，或者说是因为东西罗马帝国分离，这个位置地理上跟文化上不同，然后交通跟通讯上不同，各自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在表达方式的不同情况下所产生的一些误会就越来越多，所以就会慢慢导致所谓的这个教会的分裂。但其实你说是因为这个西方教会有和子这个 filioque， 所以就是导火线导致东方会，其实这个不完全是。其实最东方最主要这个东正教还是因为教宗的 jurisdiction 的问题，就还是因为是教宗本身有没有权力管理到整个世界普世教会这个问题上面，才是真正有问题跟分歧的。那也是因为这个部分呢，他其实在历史上你说因为圣神是由父跟子，我们上次讲过嘛，西方教会为了要保护什么呢？保护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知道有些叫像亚略异端啊，这个初期教会的异端就认为说耶稣基督不是天主，他没有天主性，所以耶稣只是一个受造物，所以他呢是要朝拜天父，而且呢被天父所造，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其实就是受造物哦。但是这个呢就等于耶稣就不是真正的这个什么呢，天主子，也不是真正的天主性的第二位格，好，就是天主的第二位格。那这个导致的就是对耶稣身份的贬低了嘛。那我们上次讲到说在初期教会这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捍卫的。因此正统信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跟天父呢是同性同体的，同性同体的。好，那这个同性同体呢，我们上次有讲到说为了清楚的描述呢，所以借用了一个组合的一个新的字，这个是一个外来的字，但是是可以懂的。好，这个叫做这个 homoousios。 好，它是这个一模一样的相同的本质。好，同性同体。好，我们中文这样翻译，圣父圣子同性同体。好，所以这样的声称就让耶稣的身份被保住了，而这个很重要。那面对亚略异端啊，那教会各地就要提出各种方式来保护，让教友不要被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思考所影响，而就偏离了信仰。所以呢变成西方教会它在一个特别，尤其是西班牙那边的一个会议呢，就在这个信经里面加上了这个字，说父和子，父以及子来 这个发出圣神。那其实我们就上次的解释过说，其实这不是真正的争议，因为连东方也知道耶稣是跟天主同心同体，而且东方呢也是知道他们要抵抗亚略异端，他们呢要捍卫耶稣基督的身份，只是呢在这个做法上西方却用比较创意的方式来处理，也就是加上这个字。所以其实你说何子说的概念本身是不是违反神学在东方，其实不是，东方也是这个都可以接受，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交流啊我们都可以理解这一点。所以其实不是何子说东方，这个是一个很经典，也可能是大家普遍的印象，可是如果你深入研究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不完全是这样子。所以我还是再次说，东正教的分裂最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教会管理的问题，就是教宗首席权的问题，或者说是其他的，你也可以说加上一些最主要是文化跟理解语言不同哈，导致的相关复杂的因素。所以我还是再次说，这个何子说并不是说东方认为它是异端哦，而且我们要知道那个本意，虽然真的是加上了字在那个原本的信经里面是没有的，可是呢这个过程的目的也本来就是要保卫耶稣的身份，而这个事情无可厚非，因为本来就是东方也在意也支持的一个保卫行动。那你说信经都不能加东西吗？这个也是不对，因为信经的发展本来就是一直加东西的，因为信经它就是一个灵活的产物，它是把基督正统信仰的内容做了一个什么呢？综合的说明的集结，就形成了信经。所以其实历史上会有好几个版本的信经啊，有的时候年代比较早的它只有比较短，后来遇到比较多异端，它要解释更清楚，这个时候就会在晚期一点的信经版本呢，也就是信仰宣誓嘛 Creed， 它就会加上一些东西在里面。这个加不是说要让本来没有的呢变成有，好像是一个违反跟一个违背，不是，它是让它完善化，也就是把一个明明说的很简单的东西把它说的更清楚一点。那这个更清楚呢当然就补了更多的字在里面，但是你要知道补更多的字不代表要改变原意，这是不代表的。就像我可以说我是金泽玉嘛，我是一个原住民，好，那我也可以讲说泽玉是原住民，这是一个很简单一句话，可能在我先随意说，在西元100年的信经叫泽玉是原住民，好，所以他只有这么简单一句话，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多人开始猜测说泽玉要相关啊什么等等的事情，这时候需要更多的解释来说明有关泽玉的事，所以就会在可能西元200年的会议里面呢就变成什么呢，泽玉是原住民而且住在哪里哪里等等等等等。你看现在加了这个而且什么什么，它是不是加了字，没错，但是它有要违反本来的内容吗？没有啊。你第一个，你逻辑上没有办法从我告诉你泽玉住哪里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这样的说明会违反泽玉是原住民这件事，当然没有冲突啊，对不对？没有冲突，它只是增加了资讯。再来它增加了资讯也不是错误的荒谬的，而是真的有根据，是真正的泽玉是住在哪里，这是真正的。所以呢这虽然在年代的改变有不同的新的内容加在里面，但是要记得加在里面不代表是要违反或违背本来的。所以信经也是这样子，它就在历史当中因为时代的需要它要解释的更清楚，所以它就会加了内容。所以信经版就是会有几个版本，那每个版本的长短都会不一样，因为要看它详细度跟它本身是为了要回答哪一方的问题。因此我再次说，就是所谓的信经当中加上何子，它本身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灵活的历史性的一个产物。信经它确实就是一个动态的啊。我们虽然你说诶现在我们还是用这些固定的信经没有再增加，确实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可能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但是你说有一天如果教会又遇到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弥撒念的信经还会在那个呢做一个新的版本呢？那当然是有可能啊，如果教会他真的认为有这个需要的话，他可以加啊。以后我们可能这个弥撒在修订的时候，我们的念的信经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换了我们该念的 现在的版本，所以这也是。但是你说，诶，这个代表就是改变吗？当然不是啊，我看就举很多例子了，对不对？所以增加资讯本身不代表就会改变原意，哦，这个是没有逻辑的必然。你可能改变，但没有一定会改变，所以要看你的做法是什么。好，所以呢，我们上次讲到这个问题，所以何子说，好，那现在我们就反过来，有些人说，哎，东方的教会比较强调这个天主父是好像君王这样，他是君王，所以他是一切发号施令的 leader， 所以一切都是归于父，要把父凸显出来。那有人说这个想法好像在东方很流行，所以东方的神学好像强调说这个天父是像君王似的，他就是一统天下，所以一切都要回到他，从他开始讲。那确实在东方的神学注重这样的角度，那这样会导致一个表达，那就是说他比较会常常说，哦，耶稣或者是圣神呢都比较是在父之下。好，这样的一个表达呢，你说西方教会有没有？西方教会也没有反对啊，这个西方就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天主教，他也是一样的。天父，好，我们说天主三位一体，三位嘛，父子圣神，天父在三个位格中确实以角色而论，我不是说本质而论哦，本质而论三个都是一样，都是天主，对不对？天主是谁？他是父子圣神。所以无论是父的位格、子的位格、圣神的位格，每一个位格它背后的本质本身就是天主，好，而且是那同一个天主，这个不再说了，因为上次花很多时间讲过，所以都是一样的，既然都是同一个天主，那就没有什么谁大谁小的问题，都是属于本质上一样的。就像我叫泽玉，你可能叫小花，这样我们两个是不同的人啊，我住这你住那，然后呢我是男你是女，然后很多不同，可是我们的本质都是人，对不对？我是人你是人，所以作为都是人这个人性，哦，这个存在来说，我跟你没有高低之分啊，我们没有差别啊，对啊，我们的本质而论都是人，所以才有说什么人生而为人平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也是一样，父子圣神他本身就是天主自己，所以他当然没有说父的尊位比较高，子的尊位比较，这个是没有的，从本质来看是没有的。但是呢，从角色来看，从角色哦，从角色来看呢，父确实是三位里头的第一个根源，好，或者是我们这边的英文写说 the first principle， 他是第一个本源，第一个源，也就是圣三，就是三位一体。这个天主在工作在行事的时候呢，他一切的最开始的这个出发的，你可以说这个，或者是说好像你可以想象哦，这是一个比喻而已哦，就是想象好像一个机械，好，你现在看到一个齿轮，它大的齿轮带动小齿轮，带到小小齿轮，然后形成一个精密的互动。这时候你说这个在运作有没有，就让这个手表啊，让这个机械能够运行。好，但是你总要有一个第一个源头吧，它可能是先在大的齿轮带动，才带动中带动小，一定要先有一个源头，对不对？才有这整个你看到的结果。虽然这个源头一给下去，它一出动其他都是同时动的，有没有？可是呢，你还是有一个第一个源，好，这是一个比喻而已哦，类比而已哦，大家不要那个太过，类比就是部分真部分假，就是可以部分使用的，因为你这个比喻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你可以说，好，那所以只有大齿轮有电，那那个小中齿轮、小齿轮是被动的，难道你说子跟圣神都是被动的吗？所以他们就是靠自己没有能力吗？这个当然不对，对不对？这不是天主三位吗？天主三位都是主动的，因为他们都是作为天主，所以都是天主的主动。可是我们现在要回过来讲的，就是如果我们说天主的行动，他在做的时候分他的这个功，父子圣神他一起协同互相很和谐的在一起行动，对不对？这件事情如果你说这个起源的源头是什么呢，这个教会很清楚，就是父。所以父作为 the first principle， 这是说得通的。好，所以 这边说父作为第一个根源，他就在讲这件事，就是三位在运作的时候呢，首先是父，由父那才父呢派的子来，子呢被派来做事，然后怎么做事呢？跟父之间形成的这个派遣生发的圣神呢，就这样做事。所以父永恒的派子，子永恒的被派，然后父子这种派与被派的相携共荣的关系里头，同时的在发出圣神，这样子呢，产生了天主的一个行动。好，所以天主的行动呢，里头，我们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在处理的问题是，天主在行动的时候，他的内在就是三位格它本身是怎么运行的这个问题。好，这件事情呢，它就是由父来作为第一根源，所以它并不是说父呢是它才是大一点的神，然后子是小一点的神，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一直讲，如果作为本质而论都是一样，但是呢在角色的方面呢，这个是可以有区别的。所以教会的信理，教会的信仰，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父子圣神在本质而论同性同体，都是同一个，但是呢他们在位格上有真正的区别。好，我们上次都有讲过这个，所以有真正的区别，所以是真的有功能的分论的，真的有叫做父啊派啊，然后子圣神啊，这样一起工作。那在这个分配的角度来讲呢，他们三个是有差别的，甚至你可以说天主自己里头真正的差别是差在哪里，就是差在角色位格间的角色，只是这个差别而已。所以我再次讲，本质而论三个是统一的，但是呢位格来说，这样子的位格的角色关系来说，三者有分别，是 distinction 的。好，所以呢我再次说，就是父呢是第一个根源。那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吗？这个在护教上有，因为如果你有天，听众朋友，你有天，如果你碰到东正教的朋友，他跟你聊说，诶，这个复合子的问题啊，那你已经会回答了，对不对？你可以回答说，这个都是在要对抗亚略异端，而且他是有他的理由的。好，那现在呢，如果有人在跟你问说，那在你们的心目中，好，为什么你们都不承认天父是本源呢？圣经明明都一直把天父说的是很清楚，他是真的是，好像是几乎是最大的，就是天父是最大的 leader。 这个我们很清楚嘛。比方说耶稣祈祷，他跟天主说阿爸父，他这个祈祷，他说父啊，愿这个我们愿我世界都合为一，就像我跟你合一一样。你会感觉好像耶稣在向父祈祷，那父当然更大啊，对不对？然后呢祈祷的时候，耶稣又告诉我们说，你们祈祷的时候要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你看好像是在告诉别人说有一个更大的在那里，有没有？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圣经里头的语言让你直觉上的认为天父是更大的，对不对？好，所以你说当人家讨论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好，那你就要告诉对方说，没有错，从角色就是位格的来说，父确实是什么呢？第一根源，它是 first principle。 所以圣经讲这些的时候都是可以说得通的。好，但是你说是不是代表他们有这样的位格的区别，等于父子圣神他们彼此是有什么呢？尊贵上的高低，或者本质上的高低跟差别，那这个你就要说没有，是一样的。那你这样讲就会很安全，你这样讲就会很安全。所以你可以说从功能这个角色来说，父是第一根源，所以呢耶稣很多事都请示父，好像形成这种好像是父比较大，其实耶稣自己说父比我大。这个在功能角色上，这是圣经的话，耶稣说父比我大，在功能角色上这个是可以的，这是成立的，也是天主教的教导，尤其是我听众朋友，我现在讲这个东西，你说诶，我需要了解那么多吗？第一个，你跟东正教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这些知识。第二个，你跟耶和华见证人 Jehovah Witnesses 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这些知识。因为 Jehovah Witnesses 呢，也你知道吗？王国聚会所在那个马路边有一个立牌，他会写什么家庭幸福啊什么灯，然后放着牌子，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啊站着跟你聊天，然后发给你一个杂志，有没有？他说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好，他们呢这个团体呢，他们的信仰，他们说耶稣就是受造物。受造物，所以耶稣不是跟天父同等的这样子的，也不是本质为天主，不是。这就是你看我刚才讲，诶，这不是刚刚说的亚律一般吗？对，其实亚律一般的现代改版就是可以说耶和华见证人 Jehovah Witnesses。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方面你跟他们聊过天，你说诶，我信耶稣，他说我也信耶稣，但是其实原来讲到后来那个两个人的耶稣讲的是不一样。那你说两个不一样在哪呢？你天主教呢很清楚，耶稣是天主子，耶稣就是天主自己。但是呢在耶和华见证人 Jehovah Witnesses 他们说不是，耶稣是被天主造的，是被天父造的，他本身没有神性，他是被天父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就很大的不同了。那他们的理由就会说，你看圣经说耶稣自己讲说父比我大，然后耶稣还要向天父祈祷。耶稣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要舍弃我呢？对不对？我现在可能没有直接引用，好像都在说明耶稣是矮一截的。那天主教怎么解释呢？所以你就要知道，这就是今天讲到的概念。从三位一体，三位间本身在角色功能上有区别，这个事情就能够来在这个地方解释。是因为有这个区别，所以确实父是更大，因为他作为第一本源。但是呢，你说本质来说，三者一样，好吗？父子圣神一样，所以并没有叫做所谓的父是更高等级，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你说角色上父是第一本源，有这种优先性，这没有问题。这确实是圣经里面的表达的一个结果，也是天主教信仰的一部分。所以你不用很害怕齁，听众朋友。你不用很害怕说啊，怎么办？遇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矛盾了。我们教会这样讲，可是怎么办？那个圣经又这样写，好冲突哦。不用，我之前有跟朋友聊过这个主题，他自己就是从那个天主教就是转去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就很惊讶说，诶，他没有听过这些解释，所以他过去去认为说，哦，因为真的有冲突，所以他就离开了天主教，他想要忠于真理，所以加入了他认为比较对的团体。但是我跟他说明这些，他说他没有听过，哦，他没有听过。好，我们来回答几个疑难啊。有的人会讲说，好，这个部分我可以理解，但是我怎么知道他们这个，我们怎么知道这父子圣神三个都是一样的，都是本质上是同等的呢？好，那这个原因你可以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也是来自圣经。圣经里头把天父说的像天主一样，把圣子说的像天主一样，把圣神说的像天主一样。好，那天主是什么？我们知道全能全知超越，然后是一切的原因，然后呢他是只能有他能够做到终极，就是包括赋予生命啦，赦免罪过啊，有绝对的权柄之类的，我现在是简单讲而已。好，这样子的有关天主的定义跟意思呢，全部从圣经都可以看到，父子圣神都符合这个定义。所以你就要问，所以怎么解释？难道是三个神吗？但是没有啊，神只有一个，真正的天主只有一个。所以教会才会在历史当中，在圣神的带领下，他说这样子的情况怎么解释呢？就是三位一体这个词来做解释，他就能够囊括圣经中的所有的事实。父是天主，子是天主，圣神是天主。父可以做天主的事，你看到子也可以做天主的事，你看到圣神也可以做天主的事，而且都是他们自己有能力可以做。然后呢，这样子就形成了好像三个神，但是呢又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神，所以三位格之间，位格间有区别，但是呢本质是同样的，三个共荣的， 这样的事情，这个三一三而一这件事情呢，就成为了天主教信仰的啊、哦、很重要的有关对天主的认识。这是一个来自天主的启示哦，所以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好，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你就可以说，按照圣经，我们还是知道父子圣神都是天主，所以你还是没办法说子呢是矮一截。好，因为你虽然在某些方面你看到圣子好像都在听父的话，可是你在一些经文你还是会看到耶稣自己主动做那些只有父也在做的事情，好吗？而父在做的事情看到圣神也在做，所以是有这样子的原因。不然你可以反问对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难道是三个神吗？他如果说对，那就变另一个信仰了。他说不是不是，只有一个神，那你就讲了，那所以是不是有一个方式整理它叫做三位一体呢？这样好，当然你还要解释很多啦，这个词汇的用词是什么，什么叫三位，位这个体，这个是哲学的用字嘛。但是你在这个地方已经相当不错，已经 pretty nice， 你可以跟人家做了很多的解释，我觉得这就很棒。好，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我再次讲，父作为第一根源，这个是教会的信仰。所以有些人说啊，东正教都强调这个东方了哈，都强调天父是第一根源。好，那好像西方教会不这样强调，这是不对的。西方我们也强调，好，耶稣哦，圣神、天父三之间确实父是第一根源。好，圣神由圣父而发，好，这个 precede 这个是发，这个是 proceed from， 好，从父。而圣父作为给予圣子的恩赐，圣神发自共荣的父和子。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说明说，对，父是第一根源，没错。所以你说圣神是不是会从父而发呢？那当然啦、啊、因为他是第一根源啊，那不然嘞？但是呢，这件事情同时也要成立另一件事情，那就是子也跟着发。你说为什么也要成立这个呢？为什么也要加上这个说子也要跟着发呢？因为你不要忘了，父在做的事情全部都派给子做，也父的心意都是子的心意，所以父的行动都是子的行动，你在圣经也都看得到是这样。所以父要什么行动，子做父要他做的事。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对不对？因为同性同体啊，父就是派子，子就是被父派，两个就是原为一体。所以呢，这之间就没有时间的先后差。当父作为第一根源来发出圣神的时候呢，同时这个被派遣的子呢，自然而然的也是一起共发父。哎，对不起，一起共发圣神。好、哦，这个地方讲话要很小心，不然讲错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因为父跟子呢这种完全密切同性同体的关系，而且永恒的互相的关系，所以呢当父作为第一根源来派的时候，子也在其中，所以才会说圣神是由父和子来发。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要把圣子当成第一根源哦，没有，教会还是分得很清楚的，父作为第一根源他发，可是子呢，因为永远的是跟着父的旨意，所以一起行事中有这个天主的行动，所以必然也要有子在里头。但是教会从来不会说子是第一根源，不会。所以你看，我再次讲，三位一体位格间的功能是分得很清楚的，父就是第一根源，这也符合圣经。子呢，他不是第一根源，他是被派的，所以呢你在圣经中也看到他像被派的形象。 OK， 然后圣神呢从父这个根源而发，但是当然的就是跟着子，所以子跟着父也一起会发。所以这个所谓的父呢和圣神一起共荣发，这个发出圣神哦，或者是像我们这个白黑板倒过来，他说圣神发之共荣的父和子，全部都是圣经的，都是 biblical， 而且都是神学上可以推敲的，也都是符合教会的教导的。好，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朋友啊，他真的跟你要聊这一块的时候，那你就有机会跟他这样解释。好，那我想我们在这地方就照一个地方先告一个段落。他们是 communion of both， 就是这个父子的共荣间，他们呢来什么呢？ 发出圣神、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哇，你说好，我们现在来岔出去讲一个好了，说从灵修角度而言这有什么意思呢？有，你看哦，父子圣神都是共融在一起行事，他们既没有思想分裂，也没有是所谓的你一我二，然后你一言我不合，没有，天主的行动都是三位共融在一起的行动。这个你看到了什么？你知道吗？天主教会就是从对天主这样子三位间的亲密跟完全的爱的关系，这个是爱，对不对？圣奥斯丁把天主圣三用爱来解释，因为他也观察到这件事情，他也去思考默观到这件事情，天主圣神感动他，让他得出这样的一个洞见，什么呢？父爱，天主是爱嘛，对不对？好、哦，若望一书很清楚，所以这个爱的天主，它是一个空泛的词吗？爱空泛、哦、什么爱？爱什么？爱不是空泛的词。如果爱是具体的话，它一定是有几个行动，有一个爱，有一个爱的人，他开始爱，然后有一个被爱的对象，然后呢，这个爱跟被爱的对象之间一定有那种恒长的爱在其中。这才是一个具体的爱啊。比方像我们来讲的，好，我是爸爸，好，我是爸爸，我爱有人在回溯，好像在复习神学中啊。好，我是爸爸，爸爸爱孩子，那你要怎么爱呢？你说我嘴巴讲我爱，但是我没有行动，这怎么行？所以爸爸爱子一定是什么呢？爸爸愿意爱，所以一个爱来自爸爸，他爱了一个对象叫做孩子，然后他用这个爱来爱这个孩子，所以孩子跟这个爸爸之间有一个爱在那里。你看到三个东西要同时成立，爱以及被爱的，以及爱与被爱之间的那个爱本身。或者你可以这样说，爱出去的跟接收到爱的，以及爱出去跟接受到爱他之间的那个爱，这三个都要有才能是具体的爱一个人，缺一个就很恐怖啊，对不对？如果我说我爱但是我没有对象，那你这个是爱自己讲一讲而已，对不对？如果我爱然后有对象但是我们之间没有爱，那你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没有那份爱。同样的，你说没有一个人爱，然后有一个，那怎么会莫名有一个被爱的人呢？对不对？难道那个人要自己想说啊，我每天都被爱，但其实没有一个人要对我施展爱啊。好，所以你看哦，真正具体的爱一定是这样子的。好，奥斯丁神学家也好，他注意到有三个层次，三个层次，三个维度，三个 dimensions 来讲到这个 ，dimensions 来讲到这个，表示说父子圣神三个，你看他们集体行动，他们行动的时候，这个天主行动就是这么的团结，所以这就像真正的爱一样，天主是爱，三者这样爱的合作形成天主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天主用爱，用合作这样的爱来造了世界，用这样的爱来造了我们，用这样的爱来救赎，用这样的爱来圣化我们。所以神学家跟教会从这个天主圣三的这样的关系，他们看到什么？他们看到家庭的责任。他们看到什么？他们看到家庭的责任。爸爸妈妈相爱，结晶有孩子，家庭和乐和谐间的这种最高端的见证，它就像是一个什么呢？一个镜子在反映出天主圣三的爱。所以你看，在天主教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这个婚姻，这么看重这个不可分割，因为你看天父圣子圣神也没有分割，完全相契相爱的这个完整的爱。那既然人是用这个天主的肖像而造，所以人在婚姻当中的时候也在反映了，也在呈现出了天主圣三的这样的爱。所以我们对天主本身三位的这样爱的关系，这种极度的密切的共融，完全的共融， 我们看到了家庭的价值，看到了婚姻不可拆散的价值，看到了有孩子照顾孩子和乐家庭的价值。所以你才会说，为什么有时候天主教他们很那个认真的要看那个家庭的，一直说结婚真正在天主内的婚姻是没有离婚的，有没有？因为你也不会说天主离婚啊，你说父子什么时候离婚了呢？也没有。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有了这样的解释，就变成什么呢？我们对这个好像你说不是很平常吗？为了演化而已啊，一个 evolution， 为了生育而已，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机制，你还把它讲得那么浪漫，那么神圣性，没错，就是天主教就是这样子，它变成让这个你觉得很平凡的一个，你说社会制度好了，姑且用你的观点，这个社会制度变得是有一个非常优美而神圣的根源，就是因为来自对圣三的认识。所以圣三三位一体，圣三他那样的爱，他跟以色列子民，他跟人的那种爱，然后呢衍生出天主是爱，所以我们人用这个肖像被他造的时候，我们也被召教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人生。所以这样的爱的人生也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跟太太，我跟先生，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共荣，也在见证这个天主的爱。所以三者都是环扣环的，天主三位的爱跟人的这种爱，以及我们之间家庭里面的爱。所以一个家庭，一个婚姻，它就是在反映天主的爱。所以如果我们的家庭哦，没有顾好，没有做好，没有真的去恒常的去思考天主是怎么样的爱，用这份爱来帮我们好好的度过，跟好好的能够去接受，好好的相爱的话，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好像是这个见证的力道就是变弱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人家从我们身上看到天主的创造。所以当我们说天主是爱的时候，你就难以用你家庭的例子来说明天主的爱。如果我们的婚姻是这样子，好，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婚姻一定要和谐才能见证天主的爱，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婚姻本身如果它过好的话，它确实能成为一个你跟人家介绍天主时最有力的见证。你说天主三位就像是我们家庭这样的爱，你看到我们这样的爱，所以你可以知道天主是怎么样的。你看我们家庭里面孩子多么快乐，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身为天主的儿女也多么幸福。这个共荣的角色有没有透过类比的方式，从你的家庭让别人理解天主的爱，这一线如果你能够有维持这个跟这个见证好的婚姻的时候呢，你真的是在可以为这件事情见证，而且能提出很具体的例子。好，我们从这个部分插出去到了那个婚姻哦，对。可是就是因为我想听众朋友可能会说，诶，我们谈论这个主题都要那么的推理吗？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回到很灵修的角度。当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你有这种朋友间非常棒的关系经历，好，那我就邀请你，你就可以从中作为一个引线思考上去想到天主三位间的那种爱，然后你就去想，既然天主是这样子的，他这样子的天主造了世界，对我们有着爱的计划，那是不是我们人世间应该要和平相处？是不是应该要珍惜这个祝福呢？是不是我们不要悲观的定调说生命是毫无意义的，生命是一个强者弱肉强食的产物而已，对不对？当我们能够从天主的爱身上看到我们这世界也在爱中被计划，你就会看出这世界其实在朝向爱的天主，他从爱的天主而来，也在朝向爱的天主。哦，弟兄姐妹，你对神的认识会直接决定你的人生观、婚姻观、幸福观，然后直接婚姻、幸福、人生观会直接影响你的每一天。我再次说，人生观、幸福观、你的婚姻观会直接影响你的人生。为什么我要把婚姻讲进来？当然啦，因为谁不是从婚姻来的呢？就连我们做神父的人也是有一个相爱的爸爸妈妈才有我们呢。 所以婚姻直接形成了家庭，而形成了整个社会的稳健。所以当我们现在在讲具体的人世间，那就是没错了，幸福观、人生观跟婚姻观，因为婚姻会影响一切，人生观、幸福观、婚姻观。这个婚姻还能影响很大哦，包括你怎么看爱情，你怎么看关系，你怎么看性，那这个过程就会影响到，诶，那你跟别人的关系是如何。好，我们就不多延伸了。所以对神的认识会直接影响你怎么看人事，怎么看婚姻，怎么看幸福，就会导致你的人活得非常不一样。所以信仰哦，它是一个可以从头改造一个人的，因为它是直接跑到最核心，也就是人最深处的地方，来在那个地方重新打造起来。而这个打造一打下去，那个威力直接显而易见，是整个人的改变。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啊，我们要用很严格的制度、很严格的刑法，然后人就会改变。其实都是试着从外在的东西让人试着害怕而已，或者用外在的东西试着让人能够多守规矩、多爱人一点。但是你看哦，这些作为目的不都是为了希望你的内在有善良吗？所以又是内在了。可是内在是什么？内在不是巧克力，内在不是草莓，内在不是一支笔，不是一个吸管，内在是心灵的东西。所以是心灵，是属于灵魂的事情。灵魂的事情跟什么有关？那跟天主有关。所以我们再次讲哦，宗教信仰为什么到今天都一直不会被淘汰，或者被忽略它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假装宗教信仰跟我们没有影响，但是实际上你一直被影响，你一直被影响。如果宗教信仰这边我们来自正统的信仰，有很好的观念，你也会不一样。因此你知道，其实最聪明的人都知道，最聪明的人都知道，其实真正要改变让一个人成功的，其实是内心，是心，是心。心态不正，心不平安，做什么事你都不要觉得会达到成就。所以心灵的重要性，灵魂灵性的重要性，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重视它。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灵魂啊这些事情是很多余的吗？你会觉得这个社会跟这种宗教啊在讲这些东西差很远吗？请你深深的想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哦。我们人活着不就是用内心的那一套人生观来运作而已，不是吗？那这人生观是怎么来的？你说学习来的，那这个东西都是灵性的，在你内在是看不见的。那你用什么来打造你的这个灵性看不见的这个观念呢？你用什么来打造呢？如果你来自一些特别或者是会偏差的思想，那自然我们就会走的另一个方向。所以如果你有好的宗教信仰，甚至说真的是直接天主启示的，好，来自天主计划的，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你可以活得更正。宗教信仰直接影响人。好，所以宗教信仰直接影响人，同样的哦，这个天主三位一体里头直接影响我们对家庭对一切的认识。好，所以现在看到这个主题，你说它好像这是神学的东西，可是其实很深很深。好，所以我们就在地方，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稍微停着哈，我们就不往下延伸。好，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三位一体的天主，他从理性上来说再分析起来当然是有点严肃，可是从灵修角度来讲，从人生的这个体会的角度来讲，他又别有意思，别有意思。好，如果你有一些人生历练的话，我相信你很有感觉。OK， 好，所以我们在那边看下一个。他说借着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而领受的洗礼，我们奉召分享征服圣山的生命。此事固然处于信仰的灰暗中，但是死后将处于永远的光辉中。好，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父子圣神他们之间完全相契相爱的共荣，其实指引了我们，让我们认识婚姻，认识家庭，认识我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我认识爱是什么。你说像我们现在问，你相信爱情吗？比如说我们可能现在很多，我们年轻人都想说我们相信爱情，或者是说我什么都不相信，但是我至少还相信爱情。好，在这个 Reels 啊，在抖音也好啊，好像都在充斥着爱情。好，这个我一定要，像我有些朋友他们很渴望，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爱人可以靠在肩膀上，所以他所有 PO 的限动就全部几乎都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是渴望要有一个心爱的人啊，对，他真的都在 PO 这些文。好，所以我们很多人真的渴望有一份爱，可是你知道吗，很多在爱中走的人又遍体鳞伤，出现很多的伤口，于是就会形成两种说法，一个人说一定有真爱的，我相信因为白马王子一定会来，可是另一个说法就会说你不要这样讲了，从来没有白马王子好不好，白马王子嘞，对不对，你自己不要变白就好了，白马王子。 OK， 所以你就会看到好像很两极。那我就请问一个问题，很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爱情或这个爱啊，很可能是伤痕累累，甚至像有些人说的他形容为没有意义哦，我只是被伤，爱情就是骗而已，爱情就是骗而已，没有什么爱情。当有人这样告诉你的时候，尤其你又看到他过得真的那么惨的时候，很痛苦哦。好，那你这样要怎么相信爱？你要这样怎么相信你可以爱你的孩子，你可以爱你的父母，你可以爱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既然你听到的爱都是这么悲观的，你如何能有很大的信心去用这份爱来爱别人呢？我们人不都是容易自私的吗？会一直想着自己吗？那我们怎么能够放手去爱呢？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想要不断的找寻一个真正终极的一个爱的例子，你想要找一个很好的例子让你可以证明说爱是可信的，不是吗？所以你会去看一些成功的例子，看到说哦，有的人那个爱情真的很棒，或者我们不要一直讲这个男女爱情，我们来讲别的。有时候你真的会看到说好像真的人间还是有温暖，因为我看到了几个例子，有没有那个报纸杂志里面他讲到说有人伸出援手救助了一个难民小孩，然后这个小孩真的改变了人生，哇，真的是真的人间还是有爱。你看你会从一个例子里头，坚定的爱的例子里头，要找到一个安慰跟一个肯定来表示我们能够相信爱。那为什么不要找天主呢？天主圣山的这个爱的关系是绝对的真爱，是绝对完全的爱与被爱与之间的爱，是完全的那个合作，真正的爱。所以如果你说我在人间什么爱都看不到，我什么爱都没有看过，我的父母从小就不要我啊，然后呢又对我怎么样，我从小又被打到大，我都没有希望，我连什么是爱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爱我先生，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爱我的孩子，我都是从小伤痕到现在的，我都没有看过有人有真的有爱，我甚至成长的过程中看到的好朋友后来是背叛我啊，我这很知心的朋友后来因为一些利益他还是背后捅我一刀，我怎么有真正的爱呢？那看耶稣基督，看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你就会找到这个爱的肯定。你看十字架的耶稣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是天父圣子，这是圣神那份爱的真正的例子，就是那个真正爱到底的例子。所以从耶稣身上，从天主身上，你会看到原来真爱是在的，而这个肯定就会让你有办法再去爱那些你没有能力爱的人，让你有办法再去爱那些你觉得会伤害你的人，你才有办法去肯定爱。而人没有爱很困难，活得很苦，而你经验能够知道有爱的话，就算你都被人欺负，你的心也满满的都是爱，那你活得还至少比别人快乐。你说我用一辈子的爱，但是都换来被人家利用，但是不好意思，你的心中光是充满爱这件事，你就已经比那些人幸福了，因为那些人还在用利用的手段，他们没有尝到那份爱，而你呢，你虽然被利用，可是你一直尝到这份爱，那你说硬要用幸福来比的话，谁比较幸福呢？ 你真正知道爱跟经验过爱的人，那你还比那些不知道而在互相利用的人，你还更幸福。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要去认识天主。认识天主，你才会认识真正的爱是什么，你才有办法再去相信爱，再用这份爱来爱别人。在这个人世动荡，已经越来越不再讲爱的时候，你还有办法相信爱，因为父子圣神的爱是真实而坚定的。所以你说我要找一个例子，你不要去找爱情小说，那个都会最后都会有什么事情，你不要去找什么电影，那个电影可能编剧很厉害而已，你不如找什么，去看圣经，去找天主，看着十字架，看着耶稣为什么被派遣到世上，为什么他愿意被派到世上，他为什么甘愿被派，他明明知道他来要，后来他要接受十字架，但他为什么愿意被派？因为他对父的那份爱是坚定的，所以父愿意拯救世界，作为第一本源，他要拯救世界，子欣然的答应跟愿意承袭，欢欣的愿意承受天父的这个心愿，而他自己不是被逼，他是心甘情愿，因为他真正的是爱着父。所以你看，他能在爱中爱到底，走上十字架。你去想哦，耶稣能这样接受他自己被钉，就是因为圣三间的共荣跟爱。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灵洗的时候，都是进入了什么呢？父子圣神的这样的共荣的爱里面。所以我们灵洗的时候呢，不只是说什么啊，原罪被去除啊，然后获得灌注的恩宠，然后得到很多的这个天主的爱跟力量。弟兄姐妹，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当你灵洗的时候，你就是真正进入了完全的爱，也就是天主内。什么意思？也就是你开始呢，过上了一个爱的生活，而且这个爱是人间的任何例子都不能这么坚定的例子，你已经进入这样的生活了。当你灵洗的时候，你已经进入这样爱的生活里面了，你也是天父所爱，耶稣所爱，圣父所爱的孩子，圣神所爱的孩子，你也是在这个爱里面被爱的一份子，而且呢，你还要带着这样的爱去让更多人经历这样的爱。我们灵洗的时候就等于在宣告说，我的生命是活在爱中的，不论我的地位，不论我住都市住城乡，我的学历是什么，我本身的家族是什么，你都不需要依靠这些可变动一转即逝的来当你的安全感，你已经是圣山之内的生命了，你是在爱里面的生命，你永远不会被丢掉，因为天父也永远不会丢掉子，也永远不会丢掉我们。 OK， 父子圣神这样的啊，我们灵洗的时候就进入。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跟你们说，我们在讲天主圣善，因为其实今天这个已经是越来越后面了，天主的主题快结束了。圣善虽然从理性角度来讲，我们分析那些东西，那你会说那个很像比较理性，好，但同样的，其实圣善也是感觉出来的。啊，你说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说感觉？用 sensing， 用你的知觉感觉，从这个里头来感觉得出天主是圣善，是三位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看，我们就是灵洗的时候，整个人生在教会里头过上一个爱的生活，在里头我们去认识三位的爱，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对圣三，我们怎么对天主圣三有一个认识呢？而不是停留在理论而已呢？那是因为你有真正在爱中生活的经验，有家庭婚姻神圣的经验，有这个在教会里头经验耶稣的爱的这种经验，还有呢，你默想跟与天主往来深刻经验的那个耶稣圣神天父的那个爱的那个经验，你有了这些经验，才让你肯定说三位一体的天主是跟我如此相近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教理的编排很有趣，他前面先理性的处理这些问题，这些词汇啊什么的，人们常常误会的，但是他放到最后面，他开始就在讲，你不要忘记哦， 圣餐也是人体会来的，也是人在你的爱的日子当中去体会出来的。所以三位一体不是遥远的，不是一个艰深的神学词汇，它就是你感受到的真正的经验，活生生的在你生命里一样。如果弟兄姐妹你刚才已经听了我说了这些父子圣神的爱的话，那我们生命中那些爱的经验，其实你已经在慢慢经验到三位一体这个词跟你远不远呢？非常近。就像三五好友的爱，就像家庭里面在一起团结的爱，你已经在经验了。所以谁能够真的懂圣餐呢？绝对不是理性而已的，在那边推敲说父子圣神，然后位格是 persona， 然后呢 persona 里面的意思是什么 prosopon 啊，希腊字，不是，不只是这样。你能够认识圣餐，也是因为你领了洗之后，你的人生里头经验到的那份爱，让你也去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去经验天主圣餐。所以天主圣餐不是想出来的，也是你做出来的。换句话说，天主圣餐不是你思辨出来的，也是你经验出来的。它既是你思辨，也是你的经验，既是你想的，也是你做的，既是头脑中可以去发挥的，也是你人生路程中可以真实用上的。所以你看，很完美的平衡，这是天主教的信仰。我们每个人奉召分享征服的圣餐，所以我们在人世间虽然过得很灰暗，但是我们将会在这个光明当中，在这个 light 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被召教要分享天主的爱，因为天主自己就是爱，爱一定是会愿意分享，所以爱的天主愿意分享给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会基督徒常常不断的传福音，也是一样，因为天主本质就是愿意爱所有人，所以当有人还没有体会到天主的爱的时候，我们也想把这样子爱的天主介绍给他。所以为什么会传福音？因为天主本来就乐于认识你，乐于爱你。有人说，哦，天主怎么会爱我呢？我只人生是这样子，我没有背景啊。天主的本质就是他会爱你，他乐于爱你。你说，天主会看重我吗？他会觉得这样？天主就是乐于认识你，他乐于爱你，因为那是天主本真，他的本质。如果天主违背他自己了，那怎么办呢？自我矛盾了。我们人自我矛盾都会发疯了，对不对？天主绝对不会这样子。所以传福音的意思呢，其实不是说我灌给你一个观念让你去朝拜天主，他更大的意思是我要让你知道，你生来就被天主深深爱着，而天主很渴望让你知道这个故事，他渴望让你知道你是被爱的，这个爱是来自他。他想让你不要活得好像不知道为何而来，为何而去。他希望你知道你来在这个世界上这么难得，不能选家庭，不能选国家，这么难得的出现在这里，这个生命不管是长是短，他想让你知道你会这样子出现在世上，是因为你在这个爱的计划跟故事里面，你就是真正被特意刻意创造出来的，完全不是多余的，不是什么不小心做错啊，然后呢跑出来一个你，这样都不是，是真正的。传福音就是让你可以明确的发现到这件事。也许你的生命过得没有很好，但是当我将福音带给你的时候，就是我要让你知道你人生这个谜真正最大的答案，就是天主爱你，用爱来创造你，你是他的孩子，你是他的爱子。所以是把爱带给更多的人，然后让人从这个爱里面呢去解答人生的事情。这个是天主的计划，天主的计划。所以我们要不要传福音？要。要不要让人家认识天主？要。要让人认识耶稣的爱。哦，这个爱翻动了世界，翻动了世界，朋友们。所以哦，真的我们应该好好的 来想这件事情。好，最后就做这个总结，这也是比较总结而已的。志工教会的信仰在于什么呢？在圣山内听从唯一的天主。好，在圣山内 One God in the Trinity， 有没有 One God in the Trinity？ 好，天主在三位，好，天主是三位，所以你看在山内听从那个一个天主，然后呢在唯一天主内听从圣山 The Trinity in Unity。 我上次前几次有讲过这个，我说这个可以正着讲可以反着讲，有没有？但是都一样，可以正着讲说三位的天主，有没有？来强调天主这个本质同一性，一个，强调这件一个这件事。也可以说呢是天主在三位，天主三位，天主的三位，这个就表示要强调三的部分，强调那个有分别的部分。正着讲倒着讲都在讲那个天主，就是那个三一三位一体的天主。因此你看这个教理也是用倒过来正过来的方式，是 One God in the Trinity 也是 The Trinity in Unity。 好，既无位格的混淆，好，这个 persons 位格三位分明，好，我们解释过，也没有实体的分离 substance， 这个实体本身本质来讲没有分离。好，这个我们上一集都讲过，性体唯一。好，事实上父子圣神的位格各不相同，但是呢父子圣神的天主性，这个 Godhead 就是天主本身这件事呢，却是 Godhead is one， 却是一个而已。也就是在告诉你父子圣神本质，那个本质就是那唯一的那一个本质而已，没有第二个本质，没有第三个神第四个神，没有，就是那一个。所以光荣跟尊威都是 co-eternal 跟 equal， 都是均等的。好，有没有很奇妙弟兄姐妹？我们上了那么多，三集左右讲天主，到后面越来越清楚的就是又把它做了一次 的说明。好，圣三在存有上既不可分离，在行动上也是如此。我们刚才解释过了，行动，他们一起行动，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天主在行动，永恒在一起的那个爱的行动。好，但在天主同一的行动中，每一个位格还是显示在圣三内特有的行动。圣三在存有，就是在本质上来说呢是 inseparable， 不可分，但是他们的行动也是，这解释了。但是天主的这个同一的行动，有没有 single divine operation， 在这个情况呢每一个位格都什么样呢？各自展现， each shows， 我这里有附英文，这样Each shows， 每一个位格都在各自的展现他特有的行动。 What is proper to him in the Trinity， 也就是哪一个是属于自己位格中特别的角色的部分，这个东西，这个独特，每一个位格都在各自的做。好，尤其是圣子降生，尤其是 incarnation 降生，恩赐圣神的这个神圣派遣 Th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知道马上那个教会的礼仪要圣神降临节，对不对？高雄教区啊，很多人要那个去法蒂玛那个家聘，要去领受监证哦，恭喜你们。好，所以呢如果一到三集你都已经听了，就是你很明白这里为什么这样讲了，你已经完全你没有疑问了，很清楚了，本质上来说不可分，但是行动也上当然不可分，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天主在行动。然后呢但是呢行动的时候三个位格各自自己的角色有自己的功能上的不同跟分别，但是确实合在一起就是天主独一无二的那一个统一的行动。好，那尤其的这样的事情在哪一个部分比较明显为例子呢？就是圣子降生，对不对？圣子耶稣降生 特别这个位格，他有了人性，生于玛利亚在人世间，然后呢圣神呢确实，你看看耶稣他说我到了上面去要派着护卫者，耶稣上去回去他派护卫者，或者耶稣吹气齁，在若望福音让人领受圣神，你看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有分别，圣神被耶稣派，由父派，在父那里跟父子一起，父子一起派圣神，三个都可以分分明明的讲，但是呢又是一个天主的行动，所以才会讲说圣子降生跟赐圣神。你看照着这个天主的行动里面哦，天父派遣圣子，圣子降生成人，圣神派遣，你看天父派遣，圣子被派降生，圣神被发差遣，你看一二三分分明明的三个位格，但是呢都是天主自己一起自己的行动。好，所以总结了就是这样子的事情。好，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已经很不错的呢把这个主题就是全部点了齁。听众朋友有的说在复习那个神学总考，哎呦你不要随便拿这个去考试哦。OK， 听众朋友们，我们已经四集讲天主，我们已经结束了。接着就不会再提天主了，我们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呢，下次下个月的时候再做 AP 护教学的时候。那我要做一个护教学的综合总结。第一个，天主确实是虚无缥缈，因为它比较多是概念性的，所以它很多用到理性，那天主教会强调可以使用理性，所以我们呢能够跟别人解释。可是呢对天主的认识不是全部都百分之百是理性，人的理性有它的边界跟限制，所以呢我们对天主的认识顶多只是我们人思考的最最最最最顶峰，但是呢我们还是对天主本身没有全部的了解，所以还是有奥秘在。而这个奥秘呢天主透过启示来由教会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呢就变成是理性的加上天主的启示，你看两个。所以我们在讲天主的时候，你有人说啊都不能解释，所以不要解释，这不对哦，是可以解释的哦。但是你说天主圣善都是解释而已的，所以全部都是推论而已，你不用什么信仰，不用靠天主的帮助，也不用靠什么耶稣来教会然后建立教会来告诉我们啊，都不用啦，你就是用理性推论就可以，也不对哦，这个也不是教会的教导，而是两个都有，既是有理性，因为天主造了我们让我们人能用理性来思考，同样的呢人的思考有边界，边界的地方我们需要天主的启示，天主的启示来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他，所以信仰与理性和谐相济的让我们认识天主。所以天主教呢我们对天主是可以说明的，而且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天主一定是唯一的，他呢不是多神，也不是泛神，不是理神，他应该就是一个那个独一无二的 monotheism 一神，而且呢他呢是什么呢，一定是善良的，而且他呢怎么样，有位格的，有自由的。好，那我们也在之前讲过，然后这样子的神呢你可以知道他不是多神，那你就可以想到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三位一体会继续讲下去，之后呢之外呢你也能够去明白到当我们跟别人在聊有关神的事情的时候，你要会去区分什么是多神论，什么是泛神论，什么是什么理神论，什么是万有神在论，相关的神论的区别，这我们前面也有讲过神论的区别，然后让你知道你在跟朋友对话的时候你的朋友是相信什么样的神观 concept of God， 他是相信什么样的神的观念，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去介绍你的天主三位一体是怎么样，你可以用圣经，你可以用推理，然后你可以同时用教会教理的教导，然后最后你可以回到跟爱的理解，所以我们的信仰也不是一直飘在空中，也同时是人世间的经验能让我们达到的，所以也是人间有血有肉的在爱中慢慢认识的，所以等于是说我们也不是一个只有冰冷理性推论的神的理解，而是爱当中真实有血有肉的理解，所以这个就道出了我们跟人家在交谈的时候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我稍微讲几个不同的点。如果你是跟佛家好来谈的话， 在他的观念中，他也认为有神，但是这个神也是尤其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信仰里面，这个佛教道教这是融在一起的，就是在历史的脉络中形成了一种特色性的这个属于在地的佛教观点。好，但是无论如何呢，佛家本身讲的是轮回，也就是真正的生命要得到最终极的解脱，就是要脱离轮回。而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形态，不管你说六道也好，这不同的道门里面的形态全部都是还处于不完美的状态，里头的道也包括神也在里面哦。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他佛教说有没有神，那这要看，如果佛教讲的说有神，那你就要问你指的神是什么意思。因为佛教讲的神不是西方，不是我们这个西方的这个天主教我们讲的这个什么 God God 这样子的神哦，不是。他指的神呢，如果他说有神的话，这个神指的也是六道轮回中也是一个在不断要轮回的一个道而已，一个存在而已。所以他是什么呢？他根本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所以呢是有这个词，但是他也要超脱，所以神也还在进化的过程中，你可以这样理解，他还没进化完成，他还没有到他的目的地。所以不要把神看到最顶端，神也是会不幸的，他也是可以倒回来的，他的轮回下一次也是可以回来的。所以呢这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在跟佛家在聊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要很清楚的让他知道说，天主呢这个 God 的概念跟六道轮回中在轮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类别。然后你必须要让对方去了解到这个差别，或者你自己也要知道，不要说诶他们说诶我们也有神呢，那就这样。那如果佛教直接跟你说我们认为没有神，那这个就是比较经典古典的想法，原因就是因为也没有什么神啊，宇宙怎么来的不用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随缘而起，也没有什么好去探究它的。你也不要很执着说真的有一个世界本身，这个也未必哦，很可能就是你的心相来不断的呢一起沉出来的。在一些特定的佛教派别里面，他会用更多千千万万的这个相跟世界的重叠关系，他可能会跟你讲说这只是各种千变万化中的一种而已，所以不要太过执着这些。好，所以这是在如果是我们跟佛家的话，那如果我们跟这个穆斯林啊，在跟这些伊斯兰在回应的是在聊的时候，那这部分你要注意一些什么呢？他们也一样强调一神论，可是他们不会接受三位一体，而他们也认为的天主是比较直接绝对的权威的那种的神。所以呢讲到这个部分呢，就会变得跟我们强调耶稣的爱啊，这个救赎是会差很多。好，那特别是对于耶稣基督在这个古兰经里面的记载，那耶稣可能没有真的被钉十字架哦，他可能是后来被换掉了，所以并没有真正的这一段十字架的这件事情哦。所以对于耶稣他们是尊敬的，可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不会说耶稣真正的来施行拯救，好，也不会说他真正的有这个完全的救恩。但是当然了，古兰经对这个耶稣是高度评价的，应该要去听这个天主来的很神圣的一个先知，这个是他们。所以我们跟他们也是很接近，可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天主本质认识的不同。虽然我们都知道都是一神，也都是讲那个创造的，可是我们有说三位一体，他们没有说他有三位一体，所以这还是有他的分别。那如果我们在台湾呢也好，我们跟那个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讲神的话，那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讲的 God 的 God 跟他们讲的还是有差别。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说的神啊，成神成仙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是普通的人经过修行或者人的能够做的这个段位的数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成了仙或成了神。所以神是人人都能可能做上的，也是人人都有可能是的，所以他们才会容易，我们会听到讲说，诶，其实看修行啊，看你的道行啊，或者你会听到一些语言在我们在亚洲比较流行，会讲说，诶，其实你心中就是神，其实你心里就是佛，你自己就是，齁，你只是还没了解这一点而已，齁，这个都是在什么呢？比较泛神论的部分，或者呢，比较万有神在论，或者说呢，是比较让我跟神没有分别，也就是没有受造物的分别，没有受造物跟造物主这样的一个分别的一个系统下所得到的理解。但是在天主教的完全不一样哦，天主教是有一个绝对必然的，绝对绝对的那个真正的那个造物主，那个存在，那叫天主。然后呢，其他的都是受造于他，所以很明显的分界，天主 跟受造物。所以既然分界是明显，也完全是不同的，跨不过去的，所以没办法有人成为神的问题。所以在天主教，我们不会说人死后变天使，也不会说人死后之后变成修行的好变成神，也不会说你在天堂的时候你可以当一个小神明，然后呢底下就敬拜你，这个在天主教都不会有。因为真正的神这个字呢，这个定义呢，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不一样的。神不是修行后的成果，神 God G-O-D 大写的 G， 这个 G-O-D 就是讲那个全部天地万物一切存在的源头原因，这件事情根源性的那个 God。 所以用那个方式去推论的话，你才可以得到那样的一个天主的理解。如果你没有用这个理解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诶，真的神只是一个境界的提升啊，换了一个阶级而已。那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我的这个隔壁的庙宇有朋友，他讲的神诶也是神啊，我讲的神也是神，所以他说都一样。可是其实你要知道不一样哦，是不一样哦。天主齁、哦、跟修行成的神明这样子的境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哦。修行成神明，他可能还会在那个就是一般的系统里面，可能还会有更高的神明，更高形成一个神的阶级体系，对不对？可是呢，天主这个 God 指的是不管你有什么体系什么都好，他就是一切的源头，只要这些是受造物通通都源自他。所以又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不会升阶变成神，也不会升阶变天主，耶稣也不是升阶变成天主，圣神也不是努力一番变成天主，没有，天主就是天主，是天主成为人派遣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跟这个，因为在我们亚洲在台湾也好，很多不同的宗教信仰，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势必一直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诶，我们都一样在讲神啊，可是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差别很大，因为神在我们有独特的定义。好，听众朋友们，这个我们在前面几集也都有讲过的，现在只是做一个比较综合的。好，那最后我再说，如果你遇到无神论的话怎么办呢？在无神论的世界里面哦，他对神啊可能会认为哦，这个神就是一种人的想象哦，有的觉得是心理的投射，这个是心理投射派，他会觉得这个是心理复杂的想象跟什么的。好，再来有一种呢是哲学理性派，他觉得说神不是真的有一个位格一个存在的，他只是一个理论上必须预设的一个东西而已，所以我要发展思考，我就必须要承认有一个神这样的条件存在，所以神只是比较推理上用到而已的、哦、其实我们根本就不能知道跟不知道、哦、也不会知道有所谓的那个创造天地万物还派遣耶稣来的那样的天主。好，这也是另一个。或者呢，在无神论他可能会直接觉得说神明就是人啊，过去呢对人世间因为不理解因为不认识，那害怕，可能说看到闪电啊，他很害怕看到地震啊，他很害怕，所以他就想象出一个比较安慰的解释，说那个背后有神灵。好，这个是无神论几种、哦、心理派的，有没有哲理派的，然后呢也是解释派的，就是科学解释派。第三个例子，这个我把它归类叫做解释科学，科学解释派。为什么不是心理呢？你说那个不是一个害怕而投射，这个不一样哦。前面第一个例子讲的心理派是说我的缺陷让我要有一个完美者这样的、哦、比较是内心功能讨论的一个脉络下所讲的。可是第三个讲的呢，说什么以前呢看到这个闪电会害怕，就假设那个背后有神明，这个叫做科学解释型的流派。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要讲心理投射，他的目的是要讲远古时期还没有科学，所以你们还不会解释，还没有科学还不会解释，所以你只有暂时用想象的东西来解释它，好让你能解释这个宇宙。所以注意到了吗？他的理论是为了要让我们有办法解释宇宙，所以是站在科学探求真理的角度来看神的。所以在他们的观点，他们会说当科学启蒙运动开始，牛顿啊之后等等呢，开始了新的这种科学方法之后呢、哦、笛卡尔啊这些、哦、培根啊这些人、嗯、他们觉得开始有这样子的起步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我有新的解释可以解释神，可以解释闪电了，所以我就可以把神拿掉了，所以就会说我们变无神了，是这样。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解释这个世界，好像是解释世界所得到的一个无神论，好像把这个神呢框架成一个 用来解释世界原理的一个工具而已。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也不是我们所讲的神哦，天主不是拿来解释这个解释那个用的，好，这个叫 God of the Gap， 我们以后会再讲到，不是用来解释填充用的，不是，天主不是这样子，对，天主也不是这，他是万物的存在跟终极跟存在的本身，好，他不是一个像这样说，我为了解释，所以我需要用一个假托一个神明，哦，这个不是，所以你看到吗？三个流派有没有？心理式的，哲理式的，然后呢解释科学式的流派，他会这样子说神、哦、等等的。好，那再来呢就是所谓的有些人他可能会去对这个神的存在的论证提出一些他的比较哲学上的批判，然后这个是有的，但是大部分的人、哦、尤其是新无神论这个、哦、New Atheism 新无神论，就是像这些 Richard Dawkins 啊 Sam Harris 啊这些思想家，或他们其实有时候 也不是真的念哲学本科的，像 Richard Dawkins 他本业就不是哲学。好， Richard Dawkins 这些啊就是那个 The God Delusions 的作者、哦、上帝错觉中文翻译、哦、这本的书的作者，这些他们就是新无神论的一个代表。新无神论呢他们也不会真的、哦、在这个神的存在上面提出这种好像说诶神的存在的论证里面有问题啊，有一些矛盾啊，他们比较强调的不是这个方面，他们更多强调的是，好，我先不跟你辩什么神不存在存在的这个哲学的这种很严谨的这个问题，我这个部分这个战场我不在这里做了，我现在转移战场，我现在问的是这个旁边相关的事情，比方说好啦，有神，可是又那么多人战争，因为宗教的感觉，那这样子需要信仰吗？或者说你看有神好了，但是你看我的孩子也是有癌症，然后三岁就死掉了，所以呢神有什么意思呢？干嘛当一个有神论者？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清楚世界上有什么知识，我根本就不明白，所以我根本就不明白也不晓得，那我何来多说我知道所谓的神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不晓得，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当一个无神论者，因为我没有什么信心让我相信有神存在、哦、信心主义说法、哦、这个都是信无神论。或者呢他可能会去说哦，有信神然后有什么呢？信神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的人生又会直接改变吗？你会发现吗，他所有主张无神都是集中在神存在以外的边边角角相关的人事物，特别牵动情绪，特别牵动一些跟你生活直接有关的一些表面上的知觉，而让你慢慢的想朝向无神论。所以他们跟你讲神的时候，他可能会避开，如果你是遇到新无神的这样想法无神论者，你们在聊天主的时候，他可能会避开，他会避开很多说什么啊神的存在，你开始跟他论证说神的存在是这样这样，他开始就避开，他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确定，我也不太想知道这个，我也不晓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好吗，我妈妈很虔诚一直信主，但是她癌症很早就过世了，所以为我来讲神没有存在，就是这样。这就是信无神论很容易的一个进入。其实严格的逻辑来说，朋友们，严格的逻辑来说，就算我的父母很早过世，就算我的这个三岁小孩很容易很早就过世了，就算我周边发生很多的不幸，然后呢我的生活也没有立刻改变，然后好像很多人利用宗教去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甚至闻风丧胆的事情，其实无论是什么，从逻辑来说也不保证就表示天主是不存在的，不是吗？这是新无神论者很大的漏洞。因为这些虽然很有说服力哦，让你的情感上有这种说哇你看那这样就没有神，可是其实逻辑来论这些都不代表就没有神啊，对不对？也是可以有神啊，啊，只是我的妈妈还是早过世了，可以啊，也许是有一些旨意或有一些解释啊，怎么会因为说不合我的意所以那个东西就不存在呢？难道那个意思是要说、哦、我这里有一本书在这边，对不对？我心情好这本书就存在，如果我觉得这个书会有碍我的心情，我不希望有这样的书存在，或者是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让我觉得好糟糕，所以呢所以这本书就不存在，当然不是啊，对不对？我经历的事情，我的经验可以是 A， 但是不会导致 B 就不存在，这个没有必然。难道我们会解释说，因果不存在？好，原因是什么？因果不存在，原因是因为 我感觉到，如果真的有英国的话，英国会对我造成很大的困难，很大的经济问题。所以我心中认为，这个对我有影响，让我看不到什么完美。英国也没有实现我的什么英国梦啊，都没有。所以呢，英国不存在，在哪里，对不对？也可以套在别的事情上啊，对啊。考试的成绩也是一样，我考了60分，对不对？我说我不喜欢60分，我认为60分不好，我认为60分对我有影响，我感觉不好，感觉不对，60分对我有伤害，有影响。诶，60分，那这个是怎么讲？难道要讲说我们人因分数而有高低之分吗？我们社会要这样分裂吗？好，你看分数制度多么不好，多么不好。所以呢？所以一定没有我六十分这件事情，六十分一定是假的，我一定没有六十分，我一定可能是100分，当然不是啊。所以逻辑来讲，我们的情感认为是什么？不会因为有情感就导致事实会改变，情感是情感，事实是事实哦。对，所以我存在不会因为你讨厌我就我不存在啊，你喜欢我就存在。同样的，一本书不会因为你不喜欢它，那个书就存在或就不存在。同样的，天主不会因为你感觉不到它，或你觉得有它对你是很大的影响，那它就不存在。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样，这样子就变成是什么呢？你心想就事成，那你可以念力去改变一切事情了。好像你的意念就直接等于实际的事物，好。这是不对哦，比较不符合我们观察到的历史社会跟我们人世的经验。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把这个相关的做了一些分析，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总结了天主的这个总结了，所以最后面再做一些注解。你在跟人家聊天主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分寸，让你更好的去解释这个东西。我知道这个议题有点庞大。你可能在一些地方你会不太清楚，可是我认为，这个注解系列已经相当的清楚了，让你知道你要的边界跟范围是什么。尤其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很综合、具体的提出，你遇到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在讲天主的时候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这个都在帮助你思考你这四集以来所学习的。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你长期的支持，我们的节目也在这个地方也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下次就会开始进入下一个慢慢往这个天主创造啊，慢慢往人啊这个地方来移动。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